在前一个阶段的天国的道路里面，先讲了十字架，跟大家一起分享十字架的作为，分享我们怎样的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然后我们又讲到父的美意，神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美意的原则和规律是什么，又怎样向我们显明。我们也讲到了因信称义的，因信得救的理，讲到神的奇妙的作为，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他面前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传福音的一些问题，到底要怎样才能传出福音来。传出福音确实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有所领受，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可能我们只集中在一个题目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过我们的，我们怎样在人中间为主做工。请大家一起先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九节，十六到第十九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这一段话我们曾经在父的美意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过，我们再一次把这句话拿出来，是要跟大家讲，很多时候这个世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层隔阂，这个隔阂主要的不是在灵里的生命里面的隔阂，当然有，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传扬给这些世俗的人，传扬给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怎样的进入他们的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结果就会造成一种情况，好像耶稣打的比喻，耶稣说有两群孩子在街上，这群孩子就跟那群孩子说，我们吹笛儿，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什么意思？这都是两群孩子，从孩子和孩子来说他们有共同点，但是有一点，他们彼此之间缺乏沟通，缺乏了解，缺乏认同，以至于说我们吹笛了，你应该知道我吹笛什么目的啊，跳舞啊，不跳不明白或者不认同，你吹你的笛儿，我不想跳就不跳了。那个像他举哀，举哀就是死了人了，应该一起哀哭疼，那一群怎么样，不捶胸不难受，没有回应。由于这种没有认同互不理解和没有回应的情形，就造成我们所传的再好对方很难领受，是一种拒斥状态。这种拒斥状态使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经常是失败的。我们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都遇见类似的问题，你讲了半天他根本就不理睬，不感动。耶稣也说约翰来的，约翰是施洗约翰，在犹太的那个时代，一个人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蝗虫野蜜，非常的圣洁，他的扮相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扮相，他所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圣洁。天国来了，你们都要悔改，直斥罪恶。在犹太的文化中间，这种情形是符合他们的当时状况，与他们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的。于是许多人怎么样，就都到约旦河边认罪悔改，受他的洗。说明由约翰他所说的话语和当时的客观情形，人们内心的状况、认知的状况是一致的。即便如此， 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被鬼附的哪有不吃饭就吃蝗虫野蜜的，被鬼附的为什么不穿衣裳穿骆驼毛的。也就是说，即便在这种状况下仍然有人会指摘，但是大多数的人却能够从他的里面领受，因为他们了解约翰说的话的意思，也明白约翰穿衣服吃东西的那种情形正好是当时先知的一种状况，一看就是个先知，对先知就有对先知的崇敬，对先知的那个谦卑，他在他面前听他的教导。耶稣来了跟约翰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谦谦卑卑的，普普通通的，没有高言大志，不喧嚷，不争竞，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哎，他跟老百姓在一起又吃又喝，人就说什么呢？被鬼附啊，不是，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确实有人指摘。但是大家知道跟随耶稣的有多少？路加福音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那么多的人都来就近他，要听他的恩言，要从他得到帮助，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神的儿子那样的爱，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怜悯。所以圣经里面就一再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传福音三年，相信有无数的人都听过了，虽然圣灵还没有降下，真正得救信主的人不多，但是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这一切给我们什么启示？就传福音是传神的道，但是神的道进入人间一定要有一个渠道，一定要有一个方式方法，一定有一个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原则，然后我们才能够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这一次所讲的题目叫做福音与文化，估计可能要讲三到四次，我们会把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谈清楚。什么是文化？刚才有个肢体就说了，他们没文化，意思就是说他念书不多，他的知识比较少，这就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一个人的知识，他学的这些教育，得到的教育，我们认为是文化。实际上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系统范围。关于文化仅仅定义就有160多种，就这么多定义这个文化。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这么讲，我们就要用比较简略的情话语跟大家带出这个文化的理念，而且使大家能够明白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一章28节，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不是神对亚当的指示吗？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对，神的指示是神向人，人回应神的指示，为了治理、管理、修理所做的各样的安排、计划，逐渐逐渐地形成了一个规范、一个习惯、一个固定的作为。人对神话语的回应所采取的行动，并且形成了一个习俗和规范的时候，这就是文化了。记得 神曾经把亚当带，把各样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请亚当给起名，亚当就为给各个动物命了名。从此以后，所有的动物的名字都是人取的，对吧？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的新发现动物，以至于更深的东西。于是，这就是文化。人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并且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这个行动一旦形成了一个规范，一个习惯，于是就有了文化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进入文化的呢？从小就进入文化，因为他那个是拿撒勒人，住在拿撒勒人中间，他是个木匠，对吧？靠他的生工作养活这一家的人，就在拿撒勒这个状况中间，他生活在人群中间。然后他们到了一个节气，全家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然后到耶稣基督出来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工作就是进入人的文化，干什么？迦拿的婚宴。耶稣基督不是传天国的道吗？人家迦拿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还要去凑热闹，还要在那露一手，是吗？不，因为作为一个人子，他就生活在人中间，他就是个人。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与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并没有自别于这个社会之外，这个环境之外，而是进入这个社会环境之中，体现出天父的慈爱、神的荣耀和怜悯，吸引人来归向他。这是一种工作方式，同时这是一种使命。所以他去了，他不但去参加了，而且跟他们一起快乐，不但跟他们一起快乐，还跟他们一起着急。没酒了，玛利亚来找他说他们没酒了，耶稣说咱们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是原文啊，我和你与他们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时玛利亚并不清楚耶稣怎么办，但是耶稣可能在他从小到大经常帮助人，而且很有智慧地处理各样的问题，所以他母亲对他很有信赖。他们没酒了，你又有爱心，你又智慧，你又能帮助人，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帮助呢？他是头一件神迹，在这之前没有神迹。耶稣说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说父还没有告诉我该做什么。在以前，我在没有正式出来传福音之前是一回事，我正式出来以后，我要完全体现父的意思。然后父的意思来了，怎么做？水变酒，显头一个神迹，同时借着这个神迹使人们更加快乐，门徒就信他。进入人的文化，与他们认同，然后在人的文化里头传扬神的福音，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大家要注意，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许多文化现象，有的是不信主的人的文化，比方埃及人敬拜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所十大灾难里面的什么苍蝇啊，这些牛啊，这都是埃及人祭拜的神。所以后来在以色列国形成了以色列国的文化。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娶夏甲？是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就是，如果你的妻子不生育，你就从婢女中选一位，她生了孩子就算你的妻子的孩子。在这个文化中间，亚伯兰就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亚伯兰做这件事情，我们从属灵的方面分析，他的信心不够，但亚伯兰所做的事情却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因为他按照当时的文化去做，他认为是对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要很好的思考， 文化本身是对神的启示的回应。如果人犯罪以前，人犯罪以后，文化照样是对宗教的回应。所以宗教就成了文化的精髓。信的是耶和华神，我信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宗教里面的一些内涵表现在人们生活中间的形式就叫做文化。所以有一句话说，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文化，而本质上是宗教的一种敬拜的特性。没有宗教甚至就没有文化。这个社会它的构成社会的重要的因素有一个核心，就是它的文化。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儒家文化，中国的特点就是儒家文化。但是后来有佛教各个东西的掺杂，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几千年来这个社会中关系、社会里的规律、社会中的道德是规范以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文化里面衍生发展。所以文化就其本身来说无所谓是罪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罪的概念。但是自从人犯罪以后，一切都被罪污染了，文化也不例外，文化也照样被污染了，文化就存在着各样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正好在这个文化之中生活，在这个文化中间繁衍，所以我们必须对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在文化里面就出现了传统，大家一提传统就比文化清楚点。文化不再是你念了几年书，你是大学毕业，你是硕士教授，还是说你是小学生，文化就变成刚才我说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融会相通、情感等等之间的沟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的产生是从宗教里面产生出来的，但是表现出来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它就创造、传承、享用，包括物质的东西，比如衣食住行、工具，包括精神的层面，比如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都是文化。包括为了生存的一系列活动，打猎、农耕、匠作、工作，这一切都是文化，以及为了延续人类存在的家族结构、社会组织等等。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文化有160多个定义，就是因为它包含的范围实在太广了。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工作中间，大家说连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摆设、穿衣都有中国人的习俗，现在实行唐装，唐朝人大概不穿这种衣裳，不过把中国人的习惯服饰加以改进，唐又是中国民族中间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就盖起名曰唐装，对吧？为什么要恢复到唐装呢？因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有留恋。近来农村里面盛行那个徐家谱，不但农村，城市也开始，连我们家现在也有人把到处徐家谱，徐到前往前多少代，往后多少代。前不久到苏州去，还有尹家的一帮子人聚集，因为都从各地找到一起，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如何如何，徐家谱。为什么要徐家谱？宗族家族延续， 大家也知道，农村里面现在婚丧嫁娶重新又复古了，比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我都在想，解放以后打倒孔家店，那简直是扫地出门。刚刚解放的时候，我解放以前我小嘛，不过我在旧社会生活一段，家家屋里要供一个牌位，写着天地君亲师，都要供上去。有祠堂，是吧？一祠堂的这个宗族的那个负责人是很严厉的。那么现在孔家店被打倒了，一切都作为封建迷信扫除了，要叫做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佛教都也扫得差不离了，许多和尚姑子都还俗了，结婚了，包括天主教的神父结婚了，一时之间好像中国真正共产化，人民思想都进入马列主义了。但是这种扫荡文化的做法能够改变文化吗？树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采用了一种激烈的形式，激烈到如果你不用新的文化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为人，你就很有可能出现危险。结果怎么样呢？当这一阵风刮去以后，整个就回流了，而且比过去还厉害。所以文化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是文化的改变绝不可能用那种激烈的革命式的力量来改变，而是一种逐渐的一点点改变的一个过程。因为文化它实际上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一种方式，是这个社群中间的人的共享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可以传承到多少代，以至于说由于这一切的状况，今天我们规范它包括什么呢？不单语言文字传统习俗，而且还有宗教。大家刚才说了，文化是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怎么宗教变成文化了呢？问题就是说真神只有一位，对吧？从这一点来说，基督教在人的眼光中是属于宗教的范畴，在我们的眼光中不是宗教，是对神的敬拜。所以唯独基督教，而讲到这个教的时候，我要确定一下，也就是说真正的信仰的核心，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超文化的，是神对我们的启示。但是从其他的宗教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文化的范畴，它既是文化的起因，又是文化的精髓，同时它也是文化的范畴之一。所以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信仰什么，或者你对他信仰的内容不够深入了解，你一定要碰钉子。跟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传福音，你必须懂得他信仰的内容，他的问题所在，你跟他能够有交流，而不是你说你的神好，我说我的佛好，大家抬杠到底谁好，那没法谈。你跟一个伊斯兰信徒谈，你必须懂得他信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信仰的错谬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切入这一点，帮助他重新调整他的观念。所以从这些问题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文化实在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宗教，艺术是不是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生活情趣是不是啊？人际关系是不是啊？行为规范、道德标准都是文化，乃至国家政府的建构、制度、法律都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一点，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美国有美国的文化，印度尼西亚有印度尼西亚的文化，而中国的这么广大的地区，各个地方又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比如我经常到四川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中间去扶贫， 他们的文化就跟你的文化真是毫不相关。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你觉得他真穷真苦真可怜，哎，他呢光着脚丫子披一件那个擦耳花，蹲在那个半吸不吸的火边上，风吹着，人家挺热闹。有一次有一位访问者看见山上一个新婚夫妇，一对新婚夫妇蹲在他那个火边上，连火都没有来，缩在一块儿，说你们干嘛不生火呀，生火得拾柴呀，怪麻烦的。哎呀，那太可怜了，我这有点钱，你们买点什么吃的吧，等着回来拿那瓶酒来呀，一块儿乐呵乐呵。他满足一种状况，他的文化你不进入，你以为你的文化高，你给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不理解呢。所以大家知道，把很多居住在山上困苦地区的农民迁到山下来是个很困难的事儿。有的人来了，还有的人就又回去了，他宁可在山上走老远担一担水。这种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观念，而你要把你的观念传达给他，你又不懂得他想的是什么，这个本身这个隔阂，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胸，是格格不入的。孙子为我们讲的是文化，而我们想要带出来的是，你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你怎样把神的道传出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可以说是很难变更的，包括今天的婚丧嫁娶选择配偶，你希望你的配偶是干什么，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吧，农民有农民的要求，各种人有各种人的要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凑在一起结了婚，常常最后生活中间不大愉快，因为有各自的文化深刻的表现在了行为和是思想和行为上，而且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惯了，我们就这样，你那个我就看不惯，为什么？因为形成了传统。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说明什么叫传统。以前曾经讲过，有一群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挺大笼子里头关了一只猴子，笼子顶上拴着一串香蕉，那猴子一见香蕉，那还有不吃的，蹦起来就够那香蕉，那个工作人员就拿一大水管子使凉水滋就一滋，猴子就给滋的掉下来了。哎，他就很奇怪，我吃香蕉你干嘛滋我，还得吃，一吃那凉水迎头就喷下。于是逐渐逐渐的，经过几天的反复，猴子就明白了，那香蕉不能吃，一滋一吃就挨滋。好，他明白以后呢，再放进一只猴子，于是经过几天训练，这个猴子也懂得了不能吃香蕉。有这么一群猴子以后作为基础，大家都不吃香蕉了，然后放进一只新猴子来，那个新猴子就蹦了，要这够香蕉的时候，这时候工作人员不滋了，那群猴子过去就把这猴子给摁住了，不能吃。于是后来的猴子就不，为什么不许我吃啊，再说不许吃。后来猴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吃，前头的猴子是明白的，但是后来猴子就知道也不能吃，不能吃是因为他们摁住我。这说明什么呢？当传统延续的时候，往往一下把本来传统的那个原因遗失了。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核心，但是到后来许多宗教的前提已没有了，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里面已经失去了宗教的内涵，形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今天我们也需要提，因为大家知道文化既来源于宗教，应该说几乎今天的古老的文化里面没有宗教内涵的。如果我们说做这件事情就是拜偶像，那就是非常麻烦了，因为后来的人并不知道什么叫拜偶像，他只知道我爸就教给我这么做的，懂这意思吧？如果你不懂这个意思，你就很难生活。保罗早就说了，市面上所卖的 你们尽管吃，因为都是神造的。你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市面上卖的肉，凡是好的肉都是先杀了经过祭祀的手然后才卖出来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这样，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现在有的人良心非常软弱，被单上有一条龙那不行，得咱们得杀了，那个椅子上太师椅上有一条龙得砸了，龙年邮票不能用全得撕了。其实文化发展到今天，龙是不是一种迷信的象征？远古来说是的，今天来说不是的。许多问题我们如果没有清楚地看见，人家就觉得这群怪怪的，这群人怎么都这样啊。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讲这些似乎好像离解经比较远一点，但实际上正好是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应当怎样的去为主做工。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了这句话以后，具体在使徒行传中间怎么实行的记住了没有？大家就是看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一群人在传，撒玛利亚是有的人在传，离开了这个范畴以外的罗马国家一直到地极谁去传呢？又是另外一群传。这群人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彼得、雅各、约翰这犹太当地居住的使徒以及基督徒，到撒玛利亚先去传的是谁？大家知道腓力，腓力就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了，就已经不完全是这种本地性的犹太人了。然后一直到犹太以外的各个国家，从小亚细亚一直扩展到罗马，都是谁去传？是保罗，是巴拿巴，是他们这些人。而主要的大家如果注意到查经，就发现他们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生长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比方保罗是大硕的人，是吧？这个巴拿巴是居比路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生长在当地，熟悉当地的语言，甚至保罗还有一个犹太有罗马公民的国籍，他们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习俗非常了解，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做工。当保罗到了雅典以后，保罗站在以略巴谷能够讲那一大片话，从希腊的哲学家讲起，一直讲到因为神之神，这一片话彼得讲不出来，因为彼得是犹太背景，他对着希腊文化本身不够理解。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什么呢？就是神用的仆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要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间的使徒，到不同文化背景中间去为他做工。他们了解那的状况，清楚那的文化传承，他们与那些人有共同的思维，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就有切入点，就能够把这群人带到神殿里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看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之所以失败，是乃是因为我们对文化不够认识，甚至不够了解。因为由于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地区形成的文化之间是有排斥性的，排斥性就造成你很难进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深入的了解以后，你会发现文化和文化之间有一定的相通性，这个相通性就成为你的那个切入。我们打一个比方，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共同点没有？有啊，我们都是信仰独一神的，不过你的神叫阿拉而已。 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共同点？有的，因为他们的伊斯兰教里面也有耶稣，也有亚伯拉罕，也有很多很多，而且他们也崇尚做一个正直的人。当然有不同点。佛教有没有啊？佛教也讲，佛教讲四大皆空，我们讲虚空的虚空，在这些方面也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再从神造人来说，当神造人以后，神就赋予人许多共性，叫做人性。人的人性里面，比如就有一个基本的性，叫道德性。这个道德性里面出来的东西，虽然在不同的文化地域，但基本道德却有许多方面是共同的，比如孝敬父母，比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常常有它的共性。就是说你要想了解它，深入的了解它，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它。当你进入以后，你才能够逐渐逐渐的改变它。这个过程常常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当前在国外的许多基督徒，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跨越文化传福音，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听说过没有。这个跨越文化就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是西方文化，我们是说英语的国家，我们是说法语的，说德语的，我们跨越我们的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把基督的福音带出来，这是遵循耶稣基督的启示教导，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跨越文化常常被人误解为，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文化，反正我来了，我就把耶稣基督的真道带给你，唯有我这是真道，我来了以后不管你爱不爱听，我就讲我的。结果如何呢？结果由于不认识文化的不同点带来的就是失败。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我自己这些年来深深的体会到这方面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说国外的弟兄姊妹在国内，他们所做的得不到结果，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懂得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文化又是地区的产物，它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质。如果你想改变另外一个地区文化的时候，你不是来做教法师，而是先学习，然后你进入他的文化，懂得他的文化，甚至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然后你才能够明白这个文化。当你明白这个文化以后，你把你自己的信仰的核心用当地人所能懂得的语言和形式融会贯通的表达出来，他就比较容易接受。能够在这个文化的领域中间再传播另一类型的东西，所以跨越文化我们应该给它重新定义，也就是说要改造一个类型的文化，不能用简单的代替式，而必须遵循规律，就是要学习进入融会贯通，然后你再逐渐的改变它。跟国外的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他们都很爱主，说实在的，他们的服务精神，他们的舍己，我常常觉得非常惭愧，因为他们到国内非常贫苦的地方跟大家生活在一起，真是说付出的很大，在一个是生活的巨大的反差之中，他们乐意为基督付出，我觉得实在是我们很差得很远的。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失败就在于他不知不觉的总认为我的文化是优越的，所以他 接触人的时候，他带出一种不知不觉的优越感，而再加上对很多当地的落后状况的不能够体会，结果就造成人和人之间的观念和感情上的裂痕，反而是你不能够帮助他们。我就常想，假如一个农村的弟兄到我家来，可能我也有类似的不知不觉的优越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里面内在人性的骄傲所带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从文化来讲，如果你要改变一个落后的文化，不是要落后的文化来主动跨越你和他之间的鸿沟来救济你这个先进文化，因为他并不认识自己落后。刚才我说了，在那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他就习惯于那样的生活，他觉得很美。山头上住的农民，他就习惯那样的生活，你叫他搬到这个地方来，他这个鸿沟很难跨越，他就觉得我挺不错的。那么怎么办呢？而是说你要对他那个状况，他的思想形式，他的原因有个充分的认识，而且你跟他住在一起去，在你与他住在一起变成朋友交汇的过程中间，你自然而然地带出你这个先进的优势来，让他产生对比，让他有倾慕，于是他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美术家，他到陕北老根据地里面去画当地的风情。他说那一年大冬天他去了，穿了一件特别破的那个羽绒服，因为那儿挺脏，他也不没法洗澡，所以那羽绒服是又脏又旧，很久不洗的。今天早上村长陪他在街上走，他们两边都是山山坡，哎，好多老乡就蹲在山坡上瞧着他，他就觉得很奇怪，干什么呢？村长说看北京人，于是就来摸他衣裳，哎呀，这衣裳怎么这么好啊，这么滑溜啊，他就产生了羡慕，明白这意思吗？那位老兄说，我这衣服还实在，你要在北京走，人都觉得该扔了。他这个我刚才讲的什么东西，你跟他就近的时候要他产生对比，你这个好他那个不好，他会对比，对比以后他就要舍弃他那个自己发现是不好的来就近你这个好的。你家里点灯灯电灯，他点油灯，他没有油电灯的时候他觉得油灯很好，一旦你有了电灯，他还是油灯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这个光亮我得也改成电灯，让他自己来被你吸引，怎么样变化。而你对他来说是要迁就他，进入他里面，不是指责他的不对，而是显示我的好。于是这种对比就产生了倾慕，倾慕就产生了吸引，他就舍弃了他的那个东西来就近。在传福音中间，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讲发光作盐？那是因为发光作盐首先是表现了一个基督徒内在生命的改变，这跟他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效果就是抵制你，杀了他，钉他十字架；一个现象怎么样，就来就近。所以人子若是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这是对我们来说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叫洛桑信条。1974年，一群基督徒的福音派在瑞士的洛桑那里专门就这些问题开了一个会，会里面就文化问题，他们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着人是神造的，人类有些文化在美与善的传统上特别丰厚，但是因为人是堕落的，文化也受影响，甚至有些是邪恶的。 大家懂得这一点就知道，由于人是神造的，所以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宗教性、道德性，它总要在神的普遍启示下有些反应，回应在文化上，它就有美与善的表现。哪怕你不认识真神，哪怕你以你的宗教作为你文化的核心，但实际上神所造的人里面自有一颗被神造的认识神的内涵，同时神所给予人的普遍启示从各个方面都显示了这位真神的存在，不管你是否知道他，但是已经反映在你的文化里了。为什么人有宗教啊？因为人不就近真神，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神来或者一个宗教来，但是他的宗教性所表现的是他内在神放在里面一个对神的有证。